现在我们来看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。首先我要说明一下，本来我们说是聚会是到九点半，其实呢我们到九点十五恐怕就要停了，因为我们这里需要清理啊各方面。明天也这样，不是到十二点，应该到十一点四十五分。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。第七节，我们只读其中的八个字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，第一节，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；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胆之中。我们知道说这些话的人好像在耶路撒冷，他的对象呢是在远方，好像对远方喊话一样。所以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呢，留心而听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位说话的是谁呢？第三节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的荣耀。所以这个说话的人呢，他是神的仆人，而他的名字呢叫以色列。神说，我必因你的荣耀。那我们普通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糊涂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神的仆人，以色列民是神的仆人。不过有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神瞎眼的仆人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很明显的，如果这个人他是神的仆人，而他的名字又叫以色列，而且神又因他得荣耀，我们很自然就想到这个以色列应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民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如果读上下文，我们就清楚这里有两个以色列，所以这叫我们跌破眼镜，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就一个，其实呢在这里有两个以色列。那一个以色列就是这里所说的，他是神的仆人，而且神要因他得荣耀。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，这个神的仆人就指着弥赛亚说的，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。所以我们从来很少想到我们的主的名字叫做以色列。那么怎么知道这里是两个以色列呢？你只要读第五节就清楚了。耶和华从我出胎，造就我做他的仆人。那结果他当然给这个仆人有使命了。那这使命是什么呢？要使雅各归向他。这个他当然指着以色列，指着神的仆人说的。所以要使雅各呢归向他，然后呢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很明显这个以色列就相当于雅各，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，所以这里以色列是指以色列民来说的。但以色列到哪里去呢？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个他是谁呢？他就是上面所说的以色列。所以有两个以色列，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原来这段圣经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，就是指着1948年的时候，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复国了，他们不知道其实神做了一件事，是当1948年的时候，他们是使雅各家归向他，而且呢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。所以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，就好像几十个兄弟他们卖了约瑟以后，他们在埃及结果见到了约瑟，到他那里去聚集，但是他们不认识约瑟，约瑟认识他们。所以也是一样，1948年我们的主他招聚了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，那是1948年表面上是个政治事件，以色列2000年终于复国了， 但如果从圣经的角度，我们知道1948年因着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，所以他就肩负了一个使命，那个使命是什么呢？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很容易引起误会，以为说现在以色列人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着以色列，这是我们常常会产生误会的。所以下面有一段圣经呢是很重要，第六节，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等保全的归回，这指的1948年的故事。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。所以呢，原来主的使命有大使命有小使命，1948年他召聚以色列人归回，这是小事，是小的使命。那大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，这位弥赛亚原来就是我们的救主。那主给他大使命是什么呢？做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光，而且要叫你施行我的救恩一直到了地极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，我们的主有两个使命，一个是小使命，是1948年他召聚以色列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一个大的使命就是叫我们这些外邦人来归向他，他做了我们的救主。那因为他有这两道的使命，因为他好像戴了两顶的帽子，所以下面这个预言呢是双重的应验，不是单重的应验。那举个例子，比方说12节，看哪、啊、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，这些从秦国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些人要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么到他那里聚集，为什么他在远方呢？因为被分散在远方。为什么从北方从西方从秦国来呢？因为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1948年他们还没有来到主面前被聚集以前，他们是经过了2000年被分散在全世界各地，他们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，他们是枯骨四散。结果神呢就用地这个政治这个板块的移动震动震动，就把他们震回来了。所以这就是1948年的事情。所以1948年说，看哪、啊、这些人从远方来，从远方来到他面前来聚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被分散到远方，有的人到遥远的澳洲，有的人到遥远的纽西兰。那他们回来了，他们被分散，他们回来了。这些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这些人从秦国来，秦国就指着中国来说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一面讲远北，一面讲远西，那同时讲的远东。所以这个秦国很自然的是指着中国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讲到1948年来到他那里聚集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有的人从远北就来，然后呢有的人从远西回来，有的人呢从远东回来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证明说，当时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，先是到远北，然后呢到远西，最后呢到远东。那现在我们再说这个就很清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很清楚给我们勾勒出一幅图画，就是这32轮血月是怎么发生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个记忆还很新鲜，虽然我们现在不再用这个电脑了，因为我们就这多少十分打岔，但是我相信说那个图画都在大家的脑海里面。所以很快的，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个很快的复习，总共是8次，对不对？刚好是2000年，1000年4次。而这个4次我们说过是分成两堆的，第一次是1862年，那第二次呢是695年啊、然后呢是795年，对不起，795年，然后呢是842年，然后860年，65年刚好有12轮的血月。
这就记在一起，这是第二组，第二群。到了第二个一千年的时候，那1493年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一次连着两年又是四轮的选约，所以这个又经过了多少百年，然后就来到了第二个循环。那第二个循环刚好是等于第二个一千年，所以刚好也是分两群，一群呢是1493年，然后到了过了几百年，到了1949年连着两年，然后到了1967年又是连着两年，还有去年跟今年也是连着两年。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，总共是什么？是四群。第一群是单独的，第二群十二轮的血月是挤在65年之内，第三群是单独的，第四群呢又是十二轮的血月挤在一起。我想这个印象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刻的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为什么我们能够解释这2000年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呢？因为你知道说，为什么到162年，刚好是四轮的血月，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撒加利亚的预言，牧人被击倒，羊就分散。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。你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可是他们忘记了前面有22章，诗篇22章，后面有诗篇24篇，所以就把整个旧约新约里面讲的牧人完全讲得清楚。因为讲到新约讲的牧人，约翰福音10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到了以希伯来书13章给我们看主耶稣是大牧人，他从死里复活。然后到了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牧长或者是首席牧人，他要在荣耀里面显现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大家要知道谁是牧人，新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如果他是牧人，一定是好牧人、大牧人还有首席的牧人。所以有诗篇22篇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因为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。所以那一章圣经虽然是写在主钉十字架前1000年，大卫那个时候最残酷的刑罚是用被石头打死，那大卫怎么知道十字架的图画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基督的灵在大卫里面，所以他就写了诗篇22篇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我们舍命。所以到了诗篇23篇，主耶稣才是我们的大牧人，因为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写诗人怎么说呢？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那请大家记得，大卫没有说我们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，我们不怕遭害，因为只有主耶稣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，他为我们除去了死的毒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所经过的不是死亡的幽谷，我们不过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的杖你的竿都扶持我，我也不怕遭害。狗能够咬人，但是狗的影子从来不咬人的。所以要记得。